第十六集。
下雨天，冷且潮湿，多数人嫌麻烦不愿出门，美容店的顾客骤减。这样的天气往往是纪晓鸥和店里的美容师们的休息日。向来财迷兼苛刻的纪老板破天荒地宣布放假半天，几个美容师姑娘欢呼一声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，只剩下纪晓鸥一个人看店。下午三点，雨越下越大，天色暮黑，暗得如同傍晚六七点的光景。为了省电，纪晓鸥没有开灯，泡杯热茶坐在窗前，刚准备享受一下难得的清静，战雨冒着雨来了。他站在店门口的地板上，头发湿淋淋地贴在额头，两只裤腿滴答滴答地不停地淌水。纪晓鸥惊跳起来，这才想起今天呢，又是战雨打工还款的日子了。自两人约定以打工的方式抵扣医疗费以后，这已经是战雨第四次来到店里了。说实话，他在店里也做不了什么，但是纪晓鸥不想让他为了两千多块钱心存愧疚，便费尽心机地给他找一点活干。见到战雨狼狈的样子，他忍不住责备，
你怎么搞的呀，弄成这样。
战雨说出门忘了带伞，下地铁正赶上雨最大的时候，一路狂奔到似水流年，仍然淋了一个透湿。纪晓鸥二话不说，拉起他就往浴室走。战雨的手冰冷，
这种天气还往外跑啊，战雨你傻呀还是怎么着啊？
约好了，帕姐等我。
你就不能打个电话来？
宿舍电话坏了。
纪晓鸥叹了口气，把战雨推进浴室，翻出自己当睡衣的一套男士运动服逼着战雨换上，接着又找出两包速溶姜茶，冲了杯滚烫的姜糖水。战雨双手捂着茶杯，身上披着薄毯，依然是冷得浑身发抖。纪晓鸥仔细地看看他，发现他的气色十分难看，脸上透着缺乏睡眠的苍白，嘴角和眼角各有一块触目的淤青。纪晓鸥用手指指了指他的眼角，
这是什么呀？
哦，打球不小心撞的。
纪晓鸥看了他一眼，显然不相信他说的话。
在咱们生活的三维世界里，左眼角和右嘴角同时被撞到的几率能有多大？你蒙我呢吧？
真的撞的。
和人打架了吧？
没有。
骗人。
我没骗你。
两人正低声说话呢，忽然听见外边刷刷作响，一辆黑色的英菲尼迪冲破雨幕停在了店门前的路边。纪晓鸥咦了一声，惊讶这种坏天气还有客人上门呢。他刚要凑到窗前，战雨已经伸手替他抹去了玻璃上的哈气和水雾，披肩不小心落了下来，他的手马上又伸过来帮战雨拢好披肩，遮住他裸露的肩膀和脖子。纪晓鸥略微觉得有些不妥，战雨怎么就成他的动作的延续了呢？而且他的动作又和自己衔接的又这样好，难道他在一刻不停地观察自己吗？想了想，纪晓鸥开口，尽量放慢了声音，以免扫着战雨。
战雨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跟我就算了，跟你同龄的女生啊，你要对人没意思的话，可千万别做这样的动作啊。
战雨回过头，似乎十分不解，
为什么？
你长着一张堪称祸害的脸啊，言行就应该注意点。你看你稍微一温柔吧，我都绷不住，快要魂不守舍了。你看那些小女生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打击呢，怕当场失魂落魄了吧。
战雨一下子被逗乐了。
姐，你太不了解现在的女生了，周末你去瞅瞅吧，女生宿舍外边一溜的豪车，有哪个车主人长得稍微平头正脸的呀？那都算得上是对得起观众了，我这样的穷学生他们才看不上呢。
你在讽刺我吗？说我这个八零后老的都和你有代沟了。
战雨刚要说话，却被纪晓鸥一声嘘给堵了回去。他指了指窗外，让战雨专心看着窗外的景色。 只见那辆英菲尼迪的前门打开，一个穿着深灰色风雨衣的男人撑着一把黑伞走了出来，再走到另一侧扶出了一个女人，倾斜雨伞护着她走上台阶。七八度的低温呢，纪晓鸥恨不得把冬天的棉袄重新找出来穿上，而那个女人呢，却穿着一条轻薄的雪纺连衣裙，小小的一件皮外套看得旁人都替她感觉寒冷。女人在雨里边走得袅袅婷婷，男人一大部分雨伞遮住她的一侧，两个人走到房檐下，男人收拢雨伞为她拉了外套，再顺手拂去她刘海上的水珠，一系列动作细心且温柔，呵护之心溢于言表，在阴翳的雨幕背景之前，好像在上演一场偶像剧，令旁观者荡气回肠。而纪晓鸥则看的是上下嘴唇吧嗒一声分开，半天合不上嘴。等女人转过头，露出一张五官紧凑的小包子脸，纪晓鸥更加惊讶了，这毫不惧冷视死如归的女人呐，竟然是方尼亚。
纪晓鸥还在猜测男人的身份，方尼亚已经叽叽喳喳推门进来了。亲爱的亲爱的宝贝儿，你在哪儿呢？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呢？纪晓鸥赶紧迎上去。尼亚姐啊，你不是去香港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方尼亚一阵风似的卷起来，疯疯癫癫地抱住纪晓鸥，左右开弓亲了她的脸颊。蜜糖心肝儿，亲爱的宝贝儿，亲爱的姑娘，我想死你了。纪晓鸥赶紧躲闪。
姐，你饶了我吧。
方尼亚咯咯地笑着放开她，转向门外的男人嗲声道，
老公，过来过来，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这儿的老板娘纪晓鸥。
那被方尼亚称作老公的男人个子不高，五官平淡，长着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，唯一给纪晓鸥留下印象的是他的大脑门，人至中年发际线后退，那个脑门更显得触目。见纪晓鸥瞧他，他只是冲纪晓鸥点点头，神色十分矜持，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，浑身上下透着股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劲儿。纪晓鸥便把微笑也降低到最微弱的地步，仅仅一声礼貌的问好。
你好。
方尼亚走过去拉着她的老公。
进来呀，站门口干什么呀？
纪晓鸥还没有说什么，有人先冷冷地开了口。
请你们换鞋再进来好吗？
纪晓鸥一扭头，见战宇拎着拖把站在他的身后，望着满地的湿脚印，一脸的愠怒，嘴抿成了一条直线。他赶紧过来圆场。
没事没事，擦擦就好了。尼亚姐，你们先坐。
方尼亚却怔怔地盯着战宇，问道：
他是我弟弟。
但是战宇却抢着回答：钟点工。他一字一字地咬得特别清楚。方尼亚一撇嘴，
哟，钟点工也这么厉害呀。
战宇瞪着他，
钟点工也有职业尊严。
方尼亚忽然拿手掩住了嘴，扑哧一声笑了。
哼，哎呦，这么漂亮这么有个性的钟点工啊。纪晓鸥，你是从哪家家政公司挖来的呀？也给姐介绍一个呗。喂，小伙子，你们有没有买一送一的服务呀？
见战宇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，纪晓鸥赶紧从他手里边抢过拖把，推着他说道：
去帮我把厨房热水器打开，快点啊，一会儿要用呢。
战宇扔下拖把，扭脸走了，而纪晓鸥则陪着笑对方尼亚夫妇说道：
我弟弟不懂事儿，你们千万别介意啊。
方尼亚撅起嘴巴抱怨：
你这个弟弟怎么有点250啊，一个玩笑都开不起啊。
纪晓鸥说道：
小孩儿，你甭跟他一般见识好吗？
方尼亚又去晃着丈夫的手臂：
哎，你瞅小欧的弟弟，他眼熟不眼熟？我怎么觉得这么熟呢？ 他是不是像一个演员啊？叫乔什么来着？哎，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呀？叫什么来着？
她的丈夫却眼望前方，眼神凝滞，好像没有听到她的声音。
老公，老公。
方尼亚的丈夫沉默着，从她的手心里抽出自己的手臂，推开店门走出去。方尼亚追到店外，叉腰拦住他的去路。
哎，陈建国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什么时候来接我啊？
丈夫站住了，抬起头，又变成温柔体贴的模范丈夫。
六点，我准时到。
方尼亚指了指自己的脸颊，他抬起眼睛，似乎是观察了一下四周，蜻蜓点水般的在他的腮帮子上吻了一下。纪晓鸥抿起嘴笑了笑，转身回避。
直到躺在美容床上，脸上糊着面膜，方尼亚还是为丈夫的态度耿耿于怀。
好好的，突然犯什么神经病了？你说我刚才做错什么了？他那么对我。
知足吧，姐姐。纪晓鸥一边为他做手膜，一边安慰。
你知道市面上如今都有些什么货色吗？你老公那样的男人啊，事业成功又体贴专情，一切以老婆为重，北京城八地三尺也难凑齐一个巴掌。你运气多好呀。
我运气好。
方尼亚睁开眼睛，打量纪晓鸥一会儿，忽然笑了笑，笑容里却带着几分勉强和苦涩。
妞儿，姐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婚姻这事儿吧，你可千万别为了那一双鞋的牌子而委屈了自己的脚。哪怕它挂着普拉达或者爱马仕的牌子，你也别相信啊，一定要把脚放进去试一试才知道，牌子是给别人看的，舒不舒服只有你自己脚才能知道的。千万别人前风光，回家脱了鞋满脚血泡。
纪晓鸥笑一声，没接腔。她知道方尼亚一直瞧不上她的丈夫，总是叫她凤凰男。方尼亚说过，当年她根本看不起眼丈夫陈建国，木讷寡言，一穷二白，一个小外科医生，只知道埋头工作，一点不懂吃喝玩乐。是她父母替她挑中的，说这个男人将来必有出息。出嫁的时候还陪送了他们一套两居室的房子。等陈建国从医院辞职，自己开了一家医疗器械进口公司，方尼亚的父母还帮了不少忙。这两年陈建国才羽翼丰满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他们家也从当初那一套100平米的两居室搬进了独立的豪华别墅。眼看着方尼亚的出手越来越大方，但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古怪，以前只是有点轻微的神经质，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。每回他来店里，几个美容师都敬而远之，只好劳驾纪晓鸥亲自出马。纪晓鸥屡屡自嘲，自己不仅是美容师，还常常兼任心理医生的角色。不仅方尼亚，其他客人似乎也愿意把她当作倾诉的对象。倾诉的内容包括婆媳关系、夫妻关系、恋爱心得，甚至还有办公室暧昧和婚外出轨。或者他们觉得纪晓鸥离自己的生活圈子很远，说给她听无害无伤。但是听多了纠结的故事，纪晓鸥觉得自己都快有心理障碍了。恨不得在店里显眼处挂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陪聊$100每小时，以这样来杜绝这种情绪垃圾的倾泻。
在轻柔手势的催眠下，方尼亚终于累了，双眼紧闭，呼吸渐沉，好像是睡着了。纪晓鸥怕他惊着，刚想给他加床毯子，冷不防方尼亚忽然坐起来了。
我想起来了，难怪你弟弟看着眼熟呢，我见过他。
是吗？
见过就见过，你也用不着一惊一乍的呀。
方尼亚扬起脸，似乎在苦苦思索，接着摇了摇头。
哎，不对啊，怎么可能呢？纪小欧，你爹爹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
学生，他还能做什么呀？
方尼亚显得是极其的困惑。
那就是我记错了。你还记得今年情人节咱俩在电梯里边遇到的那个开路虎的胡军吗？他对面不是有一个人吗？哦，怎么了？哎，那个人跟你弟弟长得挺像的呀。
说到这里，方尼亚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极不妥当，赶紧往回找补。
我是说都挺漂亮的。我没看见，不过有你这么比较的吗？那什么人呢？跟战宇能比吗？
方尼亚赶紧陪笑。
得，姐说错了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不过那么漂亮的一个孩子，真的让人过目不忘啊。
纪晓鸥更不高兴了。
甭找补了，越描越黑。
是是是。
方尼亚不敢再说话，闭上眼睛装睡觉，没一会儿也就真的睡着了。纪晓鸥这才喘了一口气，给他盖上毯子，揉着酸痛的手腕起来寻找战宇。